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五章，亚历山大大帝与希腊化世界，公元前334年到前146年。古兰经第十八章中提到了一个名叫佐勒盖尔奈英的神秘人物，据说真主安拉赐予佐勒盖尔奈英对世界的统治权，使他能够到达世界的东西两端。后世大部分伊斯兰学者认为，佐勒盖尔奈英的形象其实就是伊斯坎达尔，即亚历山大大帝，而双脚则意味着亚历山大对世界的两半的统治，即欧洲和波斯。伊斯坎达尔古老的征服被认为预示了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大业，他们创造的阿拉伯帝国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在直布罗陀海峡西侧的加迪斯，在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处，伊斯坎达尔建造了一座灯塔，指明哪些地方是船只难以航行的危险海域。在遥远的北方，在中亚大草原的边缘，他建造了一道铜墙铁壁，将哥格和马各这些不洁种族阻挡在外。正是亚历山大一劳永逸地为文明世界划定了边界。亚历山大征服的地理范围着实惊人，从公元前334年到前330年，亚历山大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埃及以及波斯的腹地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伊朗。阿切美尼德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大流士三世两次被击败，一次是伊苏斯战役，另外一次是高加米亚战役。公元前331年到前330年的冬天，薛西斯位于波斯波利斯的宫殿被付之一炬，正式宣告波斯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在攻占了波斯的四个都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巴比伦和苏萨，伊朗西部的波斯波利斯和迪埃克巴坦纳之后，亚历山大解散了他军队中的希腊分遣队，这很能说明问题。表面上代表科林斯同盟的希腊对波斯入侵的复仇行动就此告终，但是亚历山大穿过伊朗北部，继续向东推进，追击逃亡的大流士三世。在大流士被他自己的侍臣暗杀之后，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和索格迪亚纳行省，波斯的王位觊觎者贝苏斯将亚历山大拖入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游击战。宫廷的深度隔离，在漫无边际的中亚大草原上追逐幽灵般的波斯叛军，这些让亚历山大变得越来越偏执与妄自尊大。那些暗地里对国王图谋不轨的阴谋者被就地正法，而亚历山大也开始让他的廷臣和子民把他当作神来崇拜。公元前327年春，亚历山大转向了南方，这一年晚些时候，他率领军队翻越星都库什山进入印度。公元前6世纪晚期，大流士一世曾宣称印度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但他的征服很可能并不长久。实际上，过了开伯尔山口，我们几乎找不到能够表明波斯人来过的考古学证据。这是亚历山大第一次将他的征服拓展到波斯帝国边界之外的地方。但是，他对印度的入侵可能并不像表面那样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印度洋曾被认为是印度的内陆湖，由于这个不幸的地理学误解，亚历山大以为印度河和尼罗河的上游是相通的。他以为在到达旁遮普后，只要顺流而下就可以来到地中海。起初这个想法被印度河里的莲花和鳄鱼证实了。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希腊的植物学家们就一直认为某一种特定的动植物只会在世界上某一特定地区出现，而当时众所周知的是莲花和鳄鱼只有尼罗河里才有，所以当这个地区真正的地理位置最终揭晓时， 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士兵发动了兵变，断然拒绝继续向东行军。沿着印度河，横跨杰德罗西亚沙漠，在返回西方的漫长旅程中，他们越发不顾一切地无端屠杀沿途居民。公元前323年夏天，在准备对阿拉伯半岛发起海上攻击时，与他的马其顿同胞一阵暴饮之后，世界之王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溘然离世。亚历山大英年早逝，我们很难判断他原来的计划究竟有多么宏大。现存最完整的马其顿人征服史的作者阿里安认为，亚历山大宏图中的帝国是没有地理界限的，即使将欧洲并入亚洲，将不列颠诸岛并入欧洲，他也不会满足。但事实上，亚历山大的远东之争显然驳斥了这一观点。除了印度之外，亚历山大并未试图扩展波斯帝国原有的边界，即便是印度，也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便被抛弃。在东北方向，亚历山大的足迹也仅仅到达居鲁士当年所到之处，即位于今天塔吉克斯坦的希尔河，那里有一个被称为绝域亚历山大里亚的新城市的地基，表明当时继续向北扩张的计划确实被放弃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亚历山大留下的庞大帝国与他最初的征服蓝图惊人的相似。原有的波斯行省被保留下来，只是担任总督的波斯人被换成了马其顿人。波斯人认为他们的帝国已经涵盖了整个可以居住的世界，向南向北分别一直延伸到因为过于炎热或寒冷而无法居住的地区，而亚历山大也似乎接受了这种世界地理的观点。亚历山大的帝国就像他的波斯前辈所定义的那样，就是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不多也不少。马其顿人从未认为自己是在走向未知世界，他们的征服全都发生在远古时期希腊英雄探索过的世界之内。公元前332年到前331年的冬天，亚历山大效仿他所认为的两位祖先赫拉克勒斯与珀尔修斯，深入利比亚沙漠去向宙斯阿蒙寻求神谕。传说中这两位英雄都这样做过。当现存的希腊传说无法为亚历山大扩大征服提供先例时，马其顿人就发明出合适的先例。高山要塞奥尔诺斯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被当地人认为坚不可摧，连神都无法攻克。而在亚历山大将其一举攻占之后，很快就有了这样一个传奇，说赫拉克勒斯也曾试图攻克这座要塞，却未能成功。在开伯尔山口北部的山上，人们发现了常春藤，这种植物被认为与狄俄尼索斯有密切的联系，这让亚历山大坚信自己正在追随狄俄尼索斯的脚步。由于以前并未有过任何将狄俄尼索斯与印度联系起来的神话，因此这些马其顿人不得不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将一段全新的故事插入酒神的生平中去。在遥远的过去，狄俄尼索斯曾征服这片次大陆，为这些野蛮的印度人带来文明与法治。根据这种说法，亚历山大只不过是恢复了希腊马其顿人对这里的统治，而这个社会最初的形成要归功于狄俄尼索斯的征服。公元前325年晚些时候，马其顿人终于成功横跨杰德罗西亚沙漠。为了庆祝对印度的再次成功征服，他们举行了长达一周的畅饮，以表达对酒神的敬意。亚历山大本人则在其中扮演狄俄尼索斯的角色。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征服是古代将领所能进行的最大胆、最遥远的远征，印度也被牢牢植入了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所熟悉的神话地理体系之中。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是与他同父异母、有智力缺陷的弟弟阿里达乌斯，以及他未出世的孩子及后来的亚历山大四世。两人都不能亲自统治亚历山大的帝国，所以从一开始就需要设置一位摄政。然而不幸的是， 由于亚历山大向来喜欢大权独揽，一时很难找到能够胜任这一职位的人选。因此，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的十年里，那些自封的摄政之间冲突不断，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让这个广阔的帝国保持统一。公元前317年，阿里达乌斯被亚历山大强势的母亲奥林匹亚斯暗杀，他本人似乎觊觎马其顿的王位。公元前310年，年少的亚历山大四世被悄无声息地除掉了。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其实掌握在那些接管了旧波斯行省的马其顿总督手中。这些人大多是亚历山大队伍里的老兵，他们能够利用波斯前任所积累下的丰富财政与军事资源。这些总督中最活跃的是和腓力同辈的独眼安提柯，他是小亚细亚中部弗里吉亚的总督。于公元前306年自立为王时，安提柯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大片区域，其周围环绕着四支强大的势力，分别是埃及的托勒密、远东及巴比伦的塞琉古、色雷斯的利西马克斯和马其顿的卡山德。公元前301年，安提柯阵亡，他短命的帝国被其他的统治者瓜分。然而他的儿子围城者德米特里在马其顿和希腊本土重建了一个了不起的王国。公元前281年，利西马克斯的色雷斯王国被77岁的塞琉古征服。此时，下一个世纪的几大力量基本上已经清晰。埃及和黎凡特的托勒密王朝，亚洲的塞琉古王朝和马其顿的安提柯的后裔。这些新王国的合法性至少可以说是成问题的。在继承者战争中，最终胜出的这三个家族与亚历山大本人没有任何血缘联系。因此，他们必须找到其他的途径来为自己分享亚历山大的王位做出辩护。对特勒密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他曾是亚历山大的童年玩伴。于是，他愉快地默许了那种说他其实是腓力二世私生子的流言。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兄弟。托勒密还拥有一样最为有力的王家遗物，那就是亚历山大的遗体。亚历山大的遗体在被送回马其顿的路上被托勒密的手下无耻地劫持，经过防腐处理之后，国王的遗体被展示在托勒密王朝首都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玻璃棺里。其他的王朝尽管无法证明自己与亚历山大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但国王们至少可以模仿他的形象。几个世纪以来，在原亚历山大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国王们的肖像都高度一致，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眼睛向上凝视，头发野性而飘逸。此外还有一缕额发以及某种神圣的象征，和亚历山大一模一样。亚历山大是理想王者的模型，他所有的继承者都会被以这个标准来评判。如果把这些继承者的王国也视为古典欧洲历史的一部分，那么这似乎是对欧洲的定义做了一点延伸。毕竟亚历山大的帝国大部分都植根于亚洲，塞琉古王朝的首都位于今天的叙利亚与伊拉克，其东部的边境和中国接壤。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之所以能在欧洲历史上取得一席之地，主要原因是他们将希腊文化传播到了原波斯帝国那些非希腊民族那里。从19世纪后期，人们用这种希腊化的过程给整个这一历史时期命名。今天通常称亚历山大死后的三个世纪为希腊化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具有希腊特征，而且还在不断接受希腊文化。东部的希腊化早在波斯帝国覆灭之前就开始了。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小亚细亚西部和南部的非希腊民族都受到了其希腊邻邦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吕基亚当地的统治者肯定雇用了希腊的雕刻家来为他们奢华的陵墓雕刻纪念碑。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涅瑞伊德纪念碑就很具有代表性，它可能出自吕基亚一个名叫阿尔比纳斯的统治者的坟墓，他是一个亲波斯的家族的成员， 控制着吕基亚西部桑托斯河谷的一小片领地。尽管阿尔比纳斯在政治上倾向于波斯，但是涅瑞伊德纪念碑的建筑与雕塑都是彻头彻尾的希腊风格。在用冗长的碑文来讲述他自己的战功时，阿尔比纳斯选择同时用吕基亚语与希腊语两种语言，连这位亲波斯的统治者都希望能在其臣民面前表现出一副热爱希腊文化的样子。被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亚洲的希腊化进程急剧加速。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埃及的地中海沿岸建立亚历山大里亚。从那时直到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在从埃及到阿富汗的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数百座希腊城市拔地而起。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阿伊努哈姆的一个希腊殖民地，它靠近今天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境的马扎里沙里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对这里进行了发掘。在这个古老的巴克特里亚的中心，希腊化的定居者可以享受从地中海进口的橄榄油，尽情地在希腊风格的体育场里锻炼。在这里还出土了一些沙草纸碎片，上面是亚里士多德一部不为人知的哲学著作。在巴克特里亚的艳阳之下，由雅典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创作的悲剧在希腊式的剧场上演。在位于城市中心的建成者凯尼亚斯的英雄祠里，镌刻着增进希腊殖民者道德水平的道尔斐箴言：儿童时乖巧有礼，青年时严以自律，中年时处事公正，老年时充满睿智，辞世时安详泰然。阿伊哈努姆十分有效地模仿了古典时期希腊城邦的外在形式，你很容易把它误认为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或美塞尼那样的独立公民国家。而实际上，对于从爱琴海延伸到坎大哈的马其顿帝国来说，它仅仅是这个巨型机器上的一个小小齿轮。在阿伊哈努姆周围的农村，耕作者不是自由的希腊公民，而是一些作为附庸的巴克特里亚农奴，他们被称为奥克西伯克或阿特罗索克。波斯风格的宫殿占据了城市整个中心区域，负责对税赋进行征收和处理，然后再向西送往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提供给庞大的塞琉古军队。无论希腊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肯定不包括给予奥克西伯克投票权。在亚历山大原来的帝国，希腊马其顿人统治者与其非希腊民族附庸之间的阶级隔离几乎是绝对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掌握双语的埃及人、波斯人和叙利亚人能谋得书记员、会计师或收税员这样的职务。在托勒密与塞琉古王国数千名王室官员、朝臣和高级军官中，只有不到 3% 的人不是希腊人或马其顿人。公元前三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埃及的希腊骆驼贸易商人芝诺收到了一封来自他的埃及代理人的信，信中抱怨说他的顶头上司曾虐待他，让他饿肚子，还拒绝支付他的工资，就因为我不会说希腊语。在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里，非希腊人的希腊化过程实际上并非王室政策的结果，正相反，当地文化的转变往往是自下而上驱动的。在一个希腊的就意味着权力的世界里，人们总是有着强烈的动机来尽可能地向希腊文化靠拢。在上一章我们看到，在美塞尼亚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对希腊遥远过去的传说的创造性操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这种操纵变得更加紧迫。在早期的政府中，亚历山大就对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宣扬一条新政，他们在税收和政治上享有自治权。公元前333年夏末，亚历山大来到小亚细亚半岛南部沿海奇里乞亚默默无闻的小镇马洛斯时，马洛斯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故事。就文化方面来说，马洛斯和希腊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们声称奇里乞亚当地有一位神明，就是神话英雄阿尔戈斯的安菲洛克斯， 是他在遥远的过去建立了马洛斯。因此，无论马洛斯人看上去有多像奇里奇亚人，他们实际上都是阿尔戈斯人的后裔。这样做的巧妙之处在于，马其顿的国王也自称有阿尔戈斯血统，而这条血统可以向上一直追溯到阿尔戈斯的英雄赫拉克勒斯那里。亚历山大被他们要和马其顿人认亲的诉求打动了，于是他立即赋予马洛斯希腊城邦的地位，并准许他们完全免税。这明白无误地传递了一条信息：希腊血统意味着优惠待遇。在公元前四世纪晚期和公元前三世纪，从吕底亚到叙利亚的数百个西亚城邦突然都找到了希腊神祇和英雄作为自己的祖先。这并不奇怪，有些城邦非常幸运，根据一个希腊版的欧罗巴和公牛的神话故事，欧罗巴和卡德摩斯是腓尼基城邦西顿国王阿格诺尔的孩子。在欧罗巴被宙斯拐走后，卡德摩斯便从腓尼基出发去寻找他的妹妹。他最后在希腊定居，在波奥提亚建立了底比斯城。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很少有腓尼基人知道这个故事。欧罗巴、卡德摩斯和阿格诺尔都纯粹是希腊人物，在腓尼基的本土神话中并不存在。但是当西顿人意识到他们在希腊的传说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时，他们马上欣然接受了这个故事。自公元前二世纪早期起，欧罗巴和公牛的形象就出现在西顿的硬币上。公元前2000年左右，一位在尼米亚竞技会上获胜的西顿运动员，这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以前只有希腊人才被允许参加泛希腊的竞技会，称西顿为阿格诺尔的子孙之乡，还提到底比斯人对腓尼基母邦在竞技会中获胜的喜悦之情，他称底比斯为卡德摩斯的神圣之城。西顿人学得很快，在庆祝这次胜利的纪念碑上，他们使用的是无可挑剔的希腊语挽诗体对句，而这也是已知的西顿最早的希腊语铭文。在重塑历史方面，其他非希腊城邦就要困难得多。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小镇哈尔帕基恩得名于波斯将军哈尔帕格，这里的居民愤怒地否认他们与波斯人有任何联系，他们声称自己的城镇得名于宙斯抓走加尼莫德斯一事，这件事就发生在哈尔帕基恩。在再次发掘其希腊起源的同时，腓尼基与小亚细亚西部的非希腊城邦还热情仿效希腊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典型的希腊机构和公共设施在近东地区广为人所接受，其中包括剧场和市政厅、银币和铜币的使用、竞技和体育馆文化。一些敢于尝试的本土历史学家用希腊语来书写他们本国的历史，如巴比伦的贝罗索斯和埃及的曼尼托。现存的曼尼托作品片段中有各种来自埃及历史传统的因素，这些因素被巧妙地融入了希腊风格的叙事体历史之中。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对埃及的讲述有对有错，而曼尼托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纠正其中的错误，其他人则以一种更利己的方式对希罗多德的著作做出了回应。